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启示录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新约圣经最后一卷《启示录》，这很容易找到，因为这一卷书是全本圣经的末后一卷书。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启示录》第二章，从第十二节开始。上次节目我已经介绍过别加摩城的背景，知道它是建造在山上，这城一直到今天仍然还存在，山上的废墟仍然存留在那里，它是一个重要的宗教中心，有许多的大庙宇。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请你翻到《启示录》第二章第十二节。我要读《启示录》第二章第十二节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两刃利剑的说。别加摩教会代表主后314年到590年之间的教会历史，在这段期间世界进入了教会，以至于教会受影响，开始离开基督的位格。这封信是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，这使者可能是一位牧师。那有两刃利剑的说，意思是指神的话，圣经神的话能够满足人的需要，能够指出人的罪。别加摩城强调宗教，但他必须听到了神的话才能有得救的盼望。接下去我们读《启示录》第二章第十三节的经文，请你看《启示录》第二章十三节。我知道你的居所，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。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，你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弃绝我的道。我知道你的居所。主耶稣称赞这教会有三件事。首先，他注意到他们的环境，他知道这些信徒是活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留意到我们的环境。有时候我们看到某些人被困在某种环境中，我们就会责备他们，但是如果我们处在他们的境况之中，我们恐怕会有比他们更坏的举动。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，这显示宗教在别加摩是一件大事，撒旦的总部就设在那里。所以你不要以为撒旦今天是在地狱，他还没有到过地狱呢，因为地狱之门还没有打开启用。 撒旦要等到将来，到启示录第二十章那里，我们就看到他才会被丢到地狱里。目前，撒旦是这世界之子，他控制各国，并且在世界遍地游行，像狮子一样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不过他确实是有总部的，基督说在那时候他的总部就设在别加摩。从那以后，我相信他的总部曾经搬到不同的地方。我一直认为他曾经搬到洛杉矶，甚至于旧金山，因为在那里有各种的邪说主义，甚至撒旦教的总部。基督说撒旦的座位在别加摩，是因为那里有异教的庙宇，当然今天他们都成了废墟。不过重建的工作正在进行，在约翰时代它是撒旦的座位之处。一进入城门就看见第一所的庙宇，在这庙宇之上是一所大图书馆，然后就看见两座大庙，其中的一座是该撒奥古斯都的，此外还有一个大祭坛，是祭祀希腊神的。坛上有一个偶像，这祭坛靠近王宫，有些人认为这里就是撒旦的座位，因为它给人一种特别的印象。还有两处地方是很特别的，其中一处是希腊神戴奥尼索斯的庙。戴奥尼索斯跟巴库斯一样，巴库斯是酒神、羊神，戴奥尼索斯上半身是人的身体，头上有角，下半身是羊的身体，有角像羊的蹄，又有尾巴。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，撒旦就被认为是这种的样子。圣经并没有说过撒旦有角、有蹄和尾巴。到底这个形象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它是来自戴奥尼索斯的庙。另外一所突出的庙宇是艾斯科拉皮奥斯神的庙。这个神庙建造在山脚。这个希腊神是男的，却是用一条蛇来代表。在别加摩那里，它就是一条蛇。庙的建筑形状是不寻常的，它是圆的。在约翰那个时代，这庙用作医院，是古代世界最大的医院。它原本是一所庙，在那里他们用上各种奇怪的方法来医治病人，他们用药物，也用心理的方法来医治，也可以说用一切的方法。你试着想想你自己是在这一个环境中，你走下长长的隧道里，隧道的顶上有许多洞，像是流通空气的洞孔，但他们不是。你一路走在隧道的时候，就听到从上面的洞孔传来淫荡的声音，不住地对你说，你会痊愈的，你会觉得舒服一点，你要得医治。你一直走到一处洗热水澡的地方，那里有人替你按摩，又有一个小剧院，可以看到有关医治的戏剧。如果到那时候你还没得医治，他们就把你放在一间庙里，在晚上就放出无毒的蛇来爬到你的身上。这在我们今天来说就是电疗法。 如果他们还医不好你，他们就会使你发疯，那是肯定的。他们有一道后门，是专把死人送出去的，但是他们不会提到那些医不好的人，他们只会提到在那里得到痊愈的人。罗马皇帝该萨奥古斯都很喜欢到那里去，他并不是真的生病，不过他是个酒鬼。当他酒瘾发作的时候，他们就替他戒酒。700年来，那里一直是一所医院，从世界各地来的人在那里接受治疗。在那时候，医治是属于撒旦的工作，当然也有些人真正用药物来医治，但基本上是属于撒旦的，那里是撒旦的座位，这一点我们必须看见。主耶稣另一句称赞他们的话是说，你还坚守我的名。别加摩的信徒忠心地护卫基督的神性。我们说过，别加摩教会是代表主后314年到590年的教会。实际上，那个时代产生了一些信仰的伟人。当亚利安异端兴起的时候，这个异端是否认基督神性的。那时候，北非的亚他拿修就极力的护卫信仰，也就是因着他，主后325年的尼西亚会议就谴责了亚利安主义。另一个卫道之士就是奥古斯丁，他反驳柏拉修异端，这个异端否认原罪以及人性完全的败坏，也否认神的恩典。这两位圣徒就是那个时期的伟人，他们为信仰坚定不移。主耶稣说，没有弃绝我的道，这是指基督徒所相信的真正教义。主耶稣又说，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被杀。安提帕是一位寻道者，我们对他毫不认识，他显然是在别加摩的第一位寻道者，在他之后又有许多信徒寻道了。前面是基督称赞别加摩的话，下面有两件事责备他们。让我们来读圣经，请你看启示录第二章14节15节。启示录第二章14、15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。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，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，行奸淫的事。在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。基督责备他们的第一件事是他们有人服从巴兰的教训，第二件是有人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。巴兰的教训与犹大书里面所讲到的巴兰的错谬不同。巴兰的错谬是以为神会因以色列是罪人而咒诅他们，而巴兰的教训也与巴兰的路不一样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15节那里提到巴兰的路，巴兰的路是指贪婪，这里是指巴兰的教训。巴兰教导巴勒去鼓励以色列人和摩亚女子通婚，这样就使到拜偶像和淫乱的事进入了以色列国。 而在别加摩教会所代表的那段历史，使世界进入了教会里。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，我们看过以弗所教会恨恶这一党人，但是在别加摩教会却有人服从他的教训。我们不完全知道他们的教训是什么，也许是由尼格拉所发展起来的一种诺斯底邪说。很明显的，那是一种忽略所有信徒都是祭司的教训，只注重神职人员所主持的宗教仪式。基督说，他恨恶这个教训。我们看到基督有恨恶的事情，也有爱和称许的事情。我们要小心，不要沉醉在主所恨恶的事情里面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章第十六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二章十六节，所以你当悔改，若不悔改，我就快临到你那里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。悔改是唯一解救之道。神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如果他们不悔改，主说他要用他口中的剑攻击他们。那剑是指神的话。假如我们以为教会有权决定什么是对或什么是错，那我们就错了。教会是由基督的信徒组成的，他们也就形成了基督的身体。他们要做世上的光，并且要认识到圣经才是他们的权威。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七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二章十七节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隐藏的玛纳赐给他，并赐他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名，除了那领受的以外，没有人能认识。这里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也就是今天向你向我所说的。得胜的，这是指真正的基督徒，我们是靠着羔羊的血得胜，我们自己从来就没有得胜过，我们只能靠着羔羊的血得胜。我们知道是基督得胜，不是我们自己得胜。隐藏的玛纳，这是指基督的位格与死亡，正如圣经所显示的。事实上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他们说，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的记载。主耶稣自己就是那粮，信徒必须享用基督，属灵的生命才能够长大。只是今天很多的信徒不了解这一点。主又说，我要赐他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名，除了那领受的以外， 没有人能认识。白石的意思是说信徒在天堂是毫无污秽的。有人说在天堂所有的颜色都是白的。老实说，这节经文相当难解。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小亚细亚地区的人们有一个习俗，就是送一块石块或者是象牙给好朋友，而且在石块或象牙上刻着字或象征的图案。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习俗，我们就容易明白主的意思。收到那块石块或者是象牙的人，就好好的把它收藏起来。基督说，他要赐给每一个属他的人一块白石，石上刻有新的名字。我不认为那是给你给我起的另外一个新名字，而是对主来说是一个新的名字。我相信每个人都不同，因为他对你或者是对我的意义都不一样。那个名字会是在我们与主之间的一个个人，而且是亲密的名字。好，这一封给别加摩的信我就讲完了。下面剩下的时间不多，我就先略略的介绍一下推亚推拉教会。推亚推拉教会代表罗马主义，也就是从主后590年到大约1517年之间，那是黑暗的时代。推亚推拉的位置是在一道长山谷的入口，那一道谷从北往南延伸，连接哈姆斯河谷以及该库斯科谷。这个城是用来防卫敌人的。罗马在这里驻扎了精锐的卫队。推亚推拉城曾经集中了许多的轻工业，例如陶瓷、皮革、纺织、造绳，还有漂布或者是染色等等。它曾经是一个相当繁盛的城市。好，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才看主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，请你继续按时收听。下面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，就是启示录第二章12节到第17节的经文再读一次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两刃利剑的说，我知道你的居所，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，但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，你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弃绝我的道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。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，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，行奸淫的事。在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。所以你当悔改，若不悔改，我就快临到你那里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，并赐给他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名。除了那领受的以外，没有人能认识。 好，经文就读到这里。下面我们一同来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您知道我们一切，你知道我们今天的处境，我们是在一个安舒的环境里，或者是在一个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中，我们是爱你或者是不爱你。我们今天是在为你受苦寻道，或者是接受那些异端邪说，你都知道。主啊，愿你恩待保守我们，借着这些话语坚固我们的心，使我们信心更坚固，使我们更爱主。在这世界上活着，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，要为你的道站立得稳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，阿们。